白宫再次瞄准格陵兰，复制白楼模式进军北极。美国大使话：川普爱以色列，中东行重在经济机会。东欧造假上千亿，中共做晶片运动黑幕。以色列报复胡塞，考虑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两名中国人涉嫌伪造日本居留卡，在东京被捕。中国多地反抗，警方执法，公路推警运动流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据路透社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的报道，川普政府近期正考虑将格陵兰纳入自由联合协定框架，同时将军事指挥权自欧洲司令部转交到北方司令部。此举意味着美国可能效仿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方式，将格陵兰纳入自身势力范围。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自由联合协定通常包括提供邮政、房屋、财政援助等基本服务，并提供贸易免税待遇。白宫内部正评估这一模式是否适用于格陵兰，同时美方亦都计划将格陵兰的军事指挥权由目前隶属的美军欧洲司令部移交至负责美国本土安全的北方司令部。该调整意味着美方将格陵兰视作北美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而不再完全由跨大西洋事务的角度处理。不过格陵兰内部就事件态度尚不明朗，格陵兰总理艾格德表示，目前格陵兰正处于一个需要和丹麦更紧密合作的外交阶段。自由联合协定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白楼这三个太平洋岛国托管制度。随着去殖民化浪潮，美国在1980年代逐步和这些地区谈判签署自由联合协定，使他们在名义上成为独立国家，但和美国保持密切的安全与经济联系。在协定框架下，美国负责这些国家的国防和安全事务，有权在境内部署军力，而这些太平洋岛国保有主权，管理内政和外交，还可以参加国际组织。美国还为提供经济援助、发展资金、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支持。这些太平洋岛国公民还享有进入美国居住、工作、就学的权利。自由联合协定不等同于殖民关系，亦不是单纯的军事协议，它更加似是一种准盟友型合作安排。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在西太平洋保持地缘影响力，而相关岛国就借此获得安全保障和发展资源。这种合作模式兼顾了主权和依附，是美国巩固太平洋战略的重要方式。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多次公开表达对格陵兰岛的高度关注，甚至表态不排除武力夺取格陵兰的可能，但外界有分析认为将格陵兰纳入美国的自由联合协定具有更高的现实意义。根据国际惯例，如果格陵兰希望签署类似自由联合协定的安排，必须先正式脱离丹麦主权。而格陵兰在今年3月11日举行议会选举之后，格陵兰的独立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了。这一次选举的核心议题就是独立，但焦点不是独立，而是聚焦几时以及怎样实现独立。多数政党支持脱离丹麦，但在独立的时间表和途径上还存在分歧。外界分析，如果格陵兰未来仿照密克罗尼西亚等岛国和美方签署自由联合协定，将意味着它在政治上走向独立加依附的模式。这一模式虽然不等同于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但就可以在法律上形成密切绑定，实质性地将格陵兰纳入美国战略版图中，为美国在北极事务争取到更大话语权。未来能否实施仍然有赖于格陵兰民意走向及丹麦政府态度。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礼拜六在以色列电视台中表示，川普自行跳过以色列，并不表明华盛顿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即使有些传闻，但事实上美国领导人和犹太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好像以往一样牢固。赫卡比表示，川普总统没有在中东之行中冷落以色列，美国永远不会妨碍以色列的智慧。即使是针对伊朗，川普的首次访问是为了经济机会，这个是他的重点。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冷落以色列，世界上差不多有200个国家，所以有很多国家他还没有去，还有很多国家他不会马上去。他和以色列总理相处的时间比同任何其他世界领导人相处的时间都长。我认为这个说明很多问题。美国大使说，我只是想对以色列人民说，放松冷静下来，唐纳德川普爱你们，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会支持你们。他是川普在担任总统的四年里面，他为以色列所做的贡献比任何其他美国总统都要多。在接受第13频道的另一次采访时，赫卡比表示，他确信川普将在明年访问以色列，并坚称美国和内塔尼亚胡有着非常好的关系，而且川普非常关心以色列。美国明白我们没有比以色列更大的盟友。对于伊朗，美国从未阻止过，川普总统亦从未阻止以色列自己保护自己。我们都希望看到人质获释，如果哈马斯表现得好像文明人，这一切就会结束。有些人将人质面临危险的原因归咎于美国或以色列领导人，是不恰当的，坦率地说是侮辱。川普重返白宫后的首个外访行程依然是中东，一个礼拜前前往梵蒂冈出席教宗方济各的葬礼，只是意外的安排。他此行将先后访问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三国。白宫发言人日前称，川普重返该地区是一次历史性的回归，目的是展示铲除了当地的极端主义之后，和美国的关系转向贸易与文化。川普家族在当地的众多商业利益，这些国家对待他的家人亦会好像谈生意一样。在此之前，沙地阿拉伯推动产油国提高产量，亦正附和川普希望压低市场原油价格的心愿。不过川普此行正值由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中东地区战事再起。有专家对法新社表示，虽然川普此行重点首先是经济，但亦不可能回避地缘政治话题。中东的动态局势令波斯湾国家成为美国外交依仗的支柱，卡塔尔在这次以哈战争中就和美国和埃及一起扮演着重要的斡旋谈判的角色。另外，川普重返白宫后似乎亦急于在伊朗核问题上取得进展。近期两国就此展开的间接谈判就是由阿曼王国作为中间人。在利雅得期间，川普将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领导人会谈。下面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你有没有发现食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出来。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保有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 融合千年韩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齐听下 Andy 嘅反馈。
呢三苦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生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了解详情啦。中共大力投入半导体产业推动造芯运动，但结果问题重重，不单止出现贪污和缺乏成果，还有很多企业为了骗取政府补贴，最终导致破产。新投学十号报道，其中中国大型科技公司东旭集团更爆出严重财务造假，十年来虚报营收645亿元，利润130亿-100万元。仲偽造447亿元嘅存款，成为中国史上最大规模嘅财务造假案。根据多家大陆媒体报道，东旭集团已经喺2024年10月退市，超过160000名支持外国投资嘅股民受害。集团负责人李兆廷被中共证监会立案调查，并被罚款5亿8900万元。东旭透过旗下多家子公司进行内部交易，虚增营收和资产，手法猖狂。东旭集团长期以实业报国为口号，吸引超过160000名股民投资。不过当财务造假披露后，很多投资者感到被背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投资者表示，这次投资损失惨重，对于企业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全失去信心。东旭集团起初以光电业务起家，最鼎盛时拥有3家上市公司，市值一度突破2000亿元。李兆廷2019年更一度成为河北石家庄的首富，身价达235亿元。2019年前后是东旭的高峰期，2020年市值一度突破2000亿。不过当散户争相投资时，东旭高层就套现89亿元，加上之前的财务报告造假事件，导致公司19名高层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至少5年，李兆廷亦都被重罚。就事件，多家媒体指出，东旭集团的外国形象被认为是他隐瞒财务问题的手段。东旭事件被视为中共造芯运动中制造性风险的缩影。例如武汉宏芯半导体公司曾经号称拥有1280亿人民币的投资项目，但最终亦因资金链断裂而遣散全体员工。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在这个礼拜五向新消息报透露，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也门的攻击范围，并正考虑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作为对胡塞武装导弹袭击的回应。该安全官员强调，以色列将继续无限制地攻打胡塞武装，并指出胡塞武装和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对以色列无约束力。另外10号，以色列国防军提供安全保障，同时由美国私人公司分发援助，以防止哈马斯干扰。根据第12频道新闻报道，以色列安全官员估计，向加沙分发人道援助将在大约2个星期后开始。根据计划，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将透过美国私营公司营运的独特系统运送到加沙，这些公司将负责直接向居民分发食品包和物资，而以色列国防军将在整个过程中提供安全保障。主办单位强调，每个家庭将获得一份基本援助包， 以提供七日的基本需求。这些箱入面装有基本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由美国公司直接分发的目的是防止哈马斯控制援助，并将它用于极端分子或作为向民众施压的工具。日本东京警视厅近日逮捕两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东京大田区住宅内非法制作外国人居留卡，违反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日本警方在疑犯的营业据点查获了多达10,000份涉及外国人及日本公民的个人资料，案件震撼侨界。案件涉及的居留卡亦叫在留卡，发放对象是在日本居留超过3个月的外国人。两名落网的疑犯分别是35岁的杜征刚和36岁的李龙，都是无业人员。根据警方讲法，两人涉嫌在今年4月在住所内伪造来自中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共7个国籍的居留卡共30张。杜征刚供称，因自身缺乏合法居留身份，认为在家制卡相对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警方指出，两人可能受中国境内指使人的操控，通过网络取得包括护照、健康保险证、学生证、医生执照等大量个人资料，再利用电脑和印表机进行伪造，并邮寄给位于日本国内的外国人。这批资料中更包括多份日本人名下的户籍副本，引发外界对个人资料外泄风险的关注。目前东京警方已经根据出入国管理法将两人拘留，并正深入调查背后是不是涉及有组织的伪造集团和非法个人资料的流通渠道。东京警视厅强调，将持续追查背后组织，并依法严惩。中国近期出现多宗民众当街反抗警方执法的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阿波罗9号报道，网络上将此现象称为推警运动。在争议中，宁波警方揭露一名驾驶保时捷特权人士的违法行为，竟然意外导致官方抖音账号被封禁。根据网友转传的影片和截图，宁波公安局曾经公开处理一宗交通违规案件，该案中涉事人态度嚣张，企图以身份背景打压执法人员。警方在抖音账号宁波交警上发布处理过程，并获得大量支持。不过几日后，该账号突然间被删除，内容全数消失。事件很快引爆网络声讨，不少网民质疑账号被封是受到上层或当事权贵施压。与此同时，中国多地亦都传出民众当街推拥拒捕警察的影片，引发名为推警运动的讲法。部分影片显示，一些民众因不满警方执法态度，当场和警察爆发肢体冲突，甚至高嗌你是人民的警察定是权贵的走狗。有警察指出，这些行为虽然具有对抗意味，但背后反映的就是民众对制度不公和基层腐败的无力感。外界评论认为，宁波警方事件本应该是一次彰显公正执法的正面示范，但账号反而被封，令民众对依法治国口号产生更多疑虑。事件亦都暴露出社交媒体言论审查与政治敏感的现实。当基层正义遇到权力打压，民间的对抗情绪就可能进一步升温。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